来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都是新的。主，我们谢谢你每天早上让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晨更的room 上面，我们可以一同的唱诗歌，一同的研读圣经，一同分享，一同代祷。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浩大的恩典。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保守何牧师，他要参加小儿子的毕业典礼，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下面。灵修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查耶利米书的46章，这一章呢，基本上是耶利米开始要论列国的宣告里面的第一卷。那我们晓得，当我们念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五节就讲到说，他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45章是讲到犹大的事情，然后从46章一直到51章就讲到列国的宣告。那为什么以这个埃及为开始呢？显然埃及在那个时候的国际的局势上，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个时候犹大人的先知都有一个看见，就是说神不但对国家，对我们个人，他都有最高的主权。那46章基本上可以分成2大段啊，就是第一节到12节是讲到在一个重要的战役，就是加基米斯那个战役，然后从13节一直到26节呢，就是讲到另外一次战役，时间并没有明讲出来，那很可能是586 BC 或者567 BC 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这个埃及，最后2节呢，就是神再度跟以色列人宣讲他对他们的计划。这一章其实先知用非常戏剧性的手法，或者他用的词都非常的 unique 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太容易了解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感叹，就是说这个先知受神的命写这一章。预言出来讲到将来的事情。46章第二节先知说，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所以时间很清楚，是主前605年。那个时候，埃及跟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展开所谓的一个殊死战，为什么呢？因为谁要在加基米斯赢的话，就可以称那个时候的地位了。那巴比伦如果把埃及打败的话，他就可以直接进到迦南地，就意味着这犹大国就很惨了。那其实这边讲到尼哥我们如果读列王记下23章、24章那边就发现说，早在主前609年，尼哥呢在米吉多那边把那个犹大王约西亚杀掉了，因为那时候约西亚想要去阻止埃及部队去救援困在哈兰的亚述军队。那加基米斯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那个战役，两方面都很看重。但是我们如果读下去第3节、第4节讲到说，他们好像埃及队好像挺胸昂首，很有自信拿了大小盾牌然后套上车，骑上马，然后带着盔甲，然后就要去跟那个尼布甲尼撒作战。但是5到6节马上就看见他们败亡了。第5节说，他们的勇士被打败了，急忙的逃跑，惊吓四围都有。第6节、第7节就讲到他们那个败溃的那个情形第8节说，埃及向尼罗河涨法，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这个他多半是埃及的统帅，或者是带领的这个王他说，我要涨法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前一河其中的居民，他们还聘了很多这个佣兵来自于 古时人啊、胡人，甚至会拉弓箭的鹿的人，不出去征战了。但第十节开始就讲到，到底神是主掌握主权的。他说那日就是主万军耶和华报仇的日子。那我在想，这个报仇的日子到底什么意思呢？会不会是指在主前609年，这个尼哥在米基多杀了约西亚这件事情？我只是猜测，说耶和华要向敌人报仇，就是指埃及人，他刀剑必吞吃德宝，饮血饮足了。然后就讲到在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就是形容这个埃及兵啊被杀的那个惨状。甚至在十一节提到基列，基列是产那个乳香的地方啊，就是很多士兵受伤了，他们就从基列拿那些药来涂来医治。但是第十一节说总是突然不得治好。那十二节讲到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对，一起跌倒，形容这个埃及军队溃败那个很惨的情况啊。好，这是第一段讲到在加基米斯尼布甲尼撒王跟埃及尼哥军队作战的大概情形。那从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啊，开始说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那这是另外一场战役。那历史上有讲到两次，第一次是大概是主前601年那一次，还有一次就是587年那一次啊，不晓得是哪一次啊，多半人家猜测是587年那一次。那一次呢，埃及又被尼布甲尼撒王打败了。这一段里面先知用的形容词啊非常的戏剧化。十五节他说，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那这一节有些版本翻译的比较跟他们的假神有关系，翻译成为什么阿比斯就是他们的牛神呢逃跑了，你的牛神站立不住，是因为耶和华把他们推倒了。他们那时候有一个迷信呢，我们出战的时候要把我们的神抬出来。那十六节十七节一直讲到他们就跌倒了，撞倒了，半跌了。然后十七节说法老王不过是一个声音，小智说他已经败亡了，错过锁定的时间，或者说已经失去机会了。从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啊，他用两个东西来形容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二十节用牛虻，就一种牛虫啊，形容这个他们的军队。然后在二十三节用蝗虫，讲他们人数太多了。那同时也用两个动物来形容埃及的军队。第一个是在二十节讲的肥牛犊母牛犊，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然后二十一节说埃及是圈里的肥牛犊，但是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所以我们如果读到44章的时候，就晓得说他们大军一直下来的时候，就从密夺达比尼挪佛一直到巴特罗境内。十八节说君王就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形容尼布甲尼撒军队来的时候，就像塔伯山是很高的山，在加密在海边一样，就是很阴猛，很雄伟了。然后住在埃及的民，他们要准备要被掳出来，要带所有的物件去了，就预言他们会被打败，因为他们像母牛犊，他们像肥牛犊，但是巴比伦军队就像牛虻，像蝗虫一样。在二十三节特别形容啊，他说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就他们逃跑的时候，就像蛇子发出来的声音。敌人呢要成队而来，甚至砍伐森林里面的，手拿斧子，然后斧头啊攻击他们。 意思就是说，埃及的人很多，像森林这么多，但是巴比伦王他们的军队像蝗虫一样不可胜数。二十四节就讲了，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耶万军之耶和华，二十五节，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神，就是形容那个埃及的一个神呢、啊，尊大的神。”然后讲到他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在二十五节结尾的时候，但是神在他的公义、他的审判之下，哎，还是有恩典。你如果读到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啊，或者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但下面接着说，以后呢，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显然，先知在这边看到耶和华神，他只是惩罚埃及人，他并没有要把他们灭绝。那为什么有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大人还有一个幻想，跟埃及联盟来抵挡敌国，但是神让他们现在看到，你靠人是靠不住的。你虽然想靠埃及，但是埃及还是会被人家打败。所以在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神就跟犹大人讲，怎么讲呢？他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他说：“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到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就即使你将来被掳的话，我还是怜悯你们，我会拯救你们。”好，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二十八节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哎呀，有神的同在真是好的无比。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但是要从宽惩治你。意思就是说，你犯罪了，你不能不罚，我不能以你为无罪，但是我还是有怜悯的心，我会保护你们，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最后两节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神很痛心犹大国依靠外族人，像埃及的帮助，而不去依靠耶和华神，但是这个神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在这两节里面给他赐下一些应许，就是说神到底会拯救他们，应许要与他们同在。哇，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应许啊，然后一直安慰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但是因为你们犯罪了，我还是要刑罚你们。但是在这些刑罚里面有神的怜悯，他用安慰的话鼓励他们。那我们有这么一位慈爱公义的神，怜悯我们任何过犯。所以这一章里面讲到啊，尼布甲尼撒王他两次攻打埃及，让埃及溃败，来告诉犹大人，你不要靠埃及人，你不要梦想跟他们结盟，你要靠你的神耶和华神。我觉得这一章主要的重点啊，
感觉到这个耶利米他后面写列国，其实耶利米是一个连家门都没有出过的一个先知，一直到最后他被强逼到了埃及。但是呢，他在谈到各地的情形的时候呢，他是好像了若指掌。这一点呢，就可以很明确地看见他的话完全从神而来。就他本人来说，当时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信息啊，有地图，有什么各从各处都可以看见世界各地的情况。但是呢，他能够把每一次的战役、逃跑的情况，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形象，我觉得这是他神给他所看见他记下来的。因为一个没出过这个以色列地的一个本地先知能够写的这个样子生动，我觉得耶利米也没有看见过战争，但是他能够把打仗和败退写得非常的形象化，我觉得完全是神对他的启示。
你指的是这以后每个国家的，不仅仅是对
埃及，哎，对对，列国的。第十节，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指法老杀了这个约西亚，神要为约西亚报仇。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时的话约西亚跑出去对抗尼哥的时候，尼哥就说我是奉耶和华的命来打，你不要管我，但是尼哥要阻止他，结果就被杀了。当时是以色列人很大的，犹太人很大的一个悲哀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结果在这次战役中间死了。所以我的体会也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他的这个子民的关系跟别人是不一样。在北方拉伯河边有献祭的事，这个就是预示着在这个伯拉大河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征战，最后呢这个尼哥是落荒而逃。所以预言讲出来这些事情，不是，这个已经不是预言了，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讲出来的这些事情的话就是非常形象。受伤的这个军民呢很多，但是呢要求药物来治疗好像是徒劳的，总是得不到的，因为这个战争神并不看好。后面呢，这个刚才吴长老已经讲了，有好多的形容词来说明神对这两方作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就不能想象出来，又是肥牛肥美的母牛犊，这二十节，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北方肯定是指的巴比伦。然后呢，这些雇佣军各个地方来的，前面说的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但是呢雇佣军虽多，但是呢他们在刑罚面前站立不住，一同逃跑。其中的声音，二十二节，这一节特别有意思，好像蛇形一样，敌人成队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把这个埃及兵的逃亡像蛇一样钻到森林里头去了，而巴比伦人呢就拿着斧子要把这些森林啊的树木都要砍掉啊，要把那些逃进去那些蛇呢找出来。在这个地方呢，巴比伦王他们呢的军队又被形容成为蝗虫。哎呀，我简直是不可想象当时那个战争的情况和先知所看见的。虽然都是一些人，但是在神眼里面你们不过如此。所以处罚欺负犹太人的将来呢都要受到惩罚。在第二十八节所谈到的，我要将你所赶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实际上以色列人就是被赶到巴比伦去了，将来所要灭的国就是指的巴比伦，并没有指其他国。因为真正把以色列人掳去的是巴比伦，所以这个地方所指的还是巴比伦的结局。所以我仔细读了几遍，我觉得先知的形容词你不仔细去想你就是读过了，你仔细一想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形象也很可笑。 这是神从神的眼里面来看地上的人互相打仗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地上有战争，但是在神眼里面，神早已经看清楚了，你们都是在那里乱七八糟，最后呢都要收到神的惩治。这就是我看这一段看见的一点。
谢谢童姊妹。这一段真是先知描写的，好像他亲眼看见，那形容词很真的戏剧化，他用很多形容这个两方打仗的情形，形容他们的军队的情形。
我想分享第25节，神说什么？他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们知道当时是就是以色列他倚靠的就是埃及，他想倚靠埃及那抵挡那个巴比伦，刚开始依靠埃及抵挡亚述，现在依靠抵挡巴比伦。所以呢，神就一直告诉埃及人说不可依靠人，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现在呢，神又说他要刑罚法老和法老所依靠的人。所以就给我看得到，说是神是不让世界上的任何人来依靠人而过，就是说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人你都得来依靠神。所以即使是这个恶人，这个法老军队，他想依靠别的人，那神也要来刑罚他。因为神不是在那个，我记得在以赛亚书不是发了很多预言吗？说那个末后的日子，说万国都要来敬拜神吗？说埃及啊、亚述和以色列要三国一律来敬拜神。所以就我们看到当任何一个人想依靠别人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偶像的时候，我们的神的手也必然会管教我们，让我们觉得靠人都靠不住。这也是对我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功课。而且神特别是安慰这个以色列说，刚才大家分享的28节说，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说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就是说因着以色列拜偶像犯罪呢，所以他们就受到了神的刑罚和管教了。但是在这一切的管教当中呢，神还是赐给以色列指望，就是你要来倚靠神的时候呢，你还是会得解救的。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和管教当中呢，我们的心如果这时候呢继续来仰望神呢，神必然会为我们开辟一条路。就和圣经上讲的，人没有路的时候呢，神会为人开道路的。当地上的路被封起来的时候呢，天上就有一条路为我们而开启。所以有的时候在世界上受苦难的我们为这个苦难要感谢赞美主，因为可能是神把这些我们在地上的做依靠啊，这些偶像啊，这些破口给堵住了，而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国度当中。
好，谢谢玉萍。其实你刚刚讲那个25节最后那句话也是我看的最重点，就神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那你刚刚在分享，我想到在诗篇146篇3节说，他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4节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然就消灭了。但是5节就讲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那感谢神，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信了耶和华神，信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有福的。我们不要乱信，信靠不住的人事物，我们要 focus 我们所信的主。
对，我还要分享一点，就是看得到这个，你看到国公打国，民公打民， 你打我打你，就想到现在这个时代，你看也是你打我打你的乱七八糟的。但是呢，神说什么，我有那些什么那个忠心于神的这些愚种被神给完全拯救回来，现在是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当中，我有那些真正的爱神的敬畏神的人能够被神完全的得蒙保守。所以就是我就想得到了，这些我们这些在教会里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心呢一定要在这些就是这些混乱当中一定要赶紧的就是归向神了，因为现在正是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这也是炼净我们的日子。
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先 focus 一下，先阿门一下刚刚吴章老玉萍讲的啊，Christ is all in all。这个是以前 我听那个于洪杰牧师强调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的地方我有个地方我不太懂，就是说神呢说二十七节，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我懂。那什么是从远方拯救你？
就是指巴比伦。
对，他这个远方啊，就是指将来你被掳到之地啊，就从犹大从迦南地一直被掳到约法拉底河那边的巴比伦的地方，对他们讲是算远的地方啊。
所以一直说神会派别的人来拯救，所以巴比伦虽然巴比伦是征服者，但是他会来拯救。
我要历史上证明后来古列王成为马代波斯王的元年，他就神就呼召他，他就让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迦南地了，这是神的做法，这是神的拯救啊！因为你在一个国家被掳七十年了，首先你自己安逸的可能不想走了，而且当地的统治者也许不让你走啊。哎，但是很奇妙的，神实现他的诺言，七十年之后你可以回家了。他就感动古列王，你们读《以斯拉记》最后 那一段。那你这就讲到说神让他们回去了。
我觉得这最后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应该还讲的这个末世，因为那个以色列不是当那个十个北国以色列是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不仅只是在巴比伦和亚述，所以这也是预言的末世。你看现在从苏联的欧洲啊、美国呀、中国、各个地方都归回了，从远方，他有被掳之地和远方，应该是有也他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吧。这边神说到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就是说神的公义和慈爱全部都出来了，神要先惩罚罪恶，然后再实行恩典和拯救。神在人身上都是这样子的。
我刚刚有一个口误，古列王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讲了，然后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最后那一段也讲了，就讲他要下诏通告准许被掳的犹大人可以回波斯去，回那个迦南地区。
对啊，感谢神。我一看第二十八节说，我要将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看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是太有爱了啊！不管这些他的子民们再怎么犯罪呢，神必须要罚，但是呢，罚的当中还是有恩典，但是对那些仇敌是毫不留情的，灭绝尽尽。
嗯，
我是方燕啊，我想分享两句。我是觉得读这个耶利米书，终于读到这个四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的时候，啊，可以松一口气啊。前面都讲审判呀，讲被掳啊，讲惩罚啊，我神终于真的是来安慰他的百姓啊。在这个时候说完严厉的话之后。就落在黑暗，对，落在这个黑暗里的这个犹大说安慰的话，
嗯，
我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特别是最后一节啊，他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觉得就是神的公义啊，不会因为怜悯而放弃，就说你的这些罪是不能不罚你的，但是呢，神的怜悯也不因公义而停止，就说我是要罚你，但是我还是要从宽来惩治你，就神的这个怜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神还要用这个恩待的话哈来劝慰这些。不悔改的这个百姓，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因为我记得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有一句也说，他说怜悯 原是向审判夸胜。
夸胜，
对，就说神你也不是 用惩罚来使你回转的，其实最终神是用他的慈爱和怜悯来挽回人的心的，很感谢神啊。
呀，我们新约读到罗马书，使徒保罗讲类似的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正在世上做了对神不起的事，不讨神喜欢的事，神会惩罚，但在他的公义里面还有怜悯。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他把救恩赐下来，让我们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带下来救恩，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义人，他的公义中仍带了怜悯，真感谢神。